生命中沉重的包袱变为轻省，
迷茫的路成为踏实，
晦暗转为光明，忧愁变为笑脸，
云彩般的见证向我们招手，
这个生命
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今天为您带来周五栏目 IQ 人生，一起来学习过一个智慧的人生。
哎呀，这个先不要说这个过智慧人生啊，今天一开始先要抱怨一下。就我刚刚去洗手间的时候啊，就是你知道我们的洗手间的门呢都比较重的嘛，哈。
啊，一不小心，而且还会自动关的。
对，一不小心呢我就手指被夹了。
不是吧？
对，完，然后你现在都可以看到这个指甲上还有淤血。然后呢，我当时瞬间一下子觉得，哎呀，好像怒火要燃起来的感觉。
你是恨透了那扇门吗？
对，我真的当时我是这样感觉，然后我就想起来啊，平时我们常常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特别是自己的利益啊或者什么受到损害的时候，往往会说哎呀气死了气死了。但是我其实在走过来的路上，我又在想啊，到底是怪门呢还是怪我自己呢？
其实听到李诺你这样讲，我就想起前几天的一个经历哈。
啊，
那因为上班的路上呢，就这个地铁就发生了事故啊。
哦，
结果我就只能够从前一个地铁站就要下车，然后去转公交
转线。
对，然后呢，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个地铁站下过车，我就去找公交车站了。结果呢，
哦，
就是同事告诉我可以坐一辆公交车，我就想，哎，那辆公交车还要转车，我就去坐另外一辆我自以为可以直达的。结果呢，我去到那个车站之后，发现等了好久，我看着那个手机上有那个 APP 显示那公交车已经经过那个站了，结果发现我也没有见到那公交车。这个事情也是让我是一肚子有点不能说气了，至少就是有点不爽的感觉。
憋火，
因为毕竟是天气又很热。
嗯，
结果呢就是也像李诺一样，反正就经历了这个，总是会让我们心里好像会冒起一点气的感觉。但这个气你要说是什么气呢？是怒气还是火气？
因为我就想到这个，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会有一个叫提醒不要生气的口诀。
叫啥？
这个口诀还是挺长的，但是它标题呢是叫莫生气。
哦，
有两句呢是这样说，说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
这么有意思哈。
对，其实确确实实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啊，如果你只是一气就消了啊，倒还无所谓的。
嗯，
但如果这个情绪一直积压在里面呢，真的是会实实在在的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这个可能真的会导致我们生病什么的。
哎，李诺，你还别说，因为生气会生病这一个原则呢，我真的是会很容易就消气的。因为我真的是会觉得，如果生气导致生病的话，很不值得的。
是，
特别是我听说，因为生气会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病，比如说癌病啊之类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为了不生病不生气是很值得的。
对，
就像有句话说，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
是，
确实没有人会替你的。
那愤怒的情绪呢，我们也说到，比如说我们要认识到愤怒啊，甚至我们也提醒说，我们需要尝试着去控制我们的怒气。但是具体的实施方法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更深层的去就是揪一揪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是意识到啊，愤怒是有一定的害处，包括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啊，生气了就是啊，身体会造成影响，情绪上也不好等等，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停留在这种口头上的。
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蛮容易控制的，但是如果有个人要惹你生气，那就比较难能够控制得了了。
当然我个人觉得，除了说冰燕你提到说愤怒可能会导致人的这种失控的状态之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愤怒有点像这种锻炼身体啊，就是你如果常常愤怒呢，你以后就会更加常常的愤怒。
哦，越来越愤怒，
而且好像很容易就愤怒了。 就是在特别的情况下，有些时候啊，我们愤怒的情绪表达出来的时候，可能没有人制止或者提醒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这种抒发情绪的感觉真好，你可能就会迷恋这种感觉，就是好像说，哎，我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甚至以后就会觉得，哎，只要我一愤怒，别人就听我的，别人就尊重我等等的，你就会越来越上瘾了。
嗯。我们如果是自己发怒啊，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好像这个影响也没有大到哪里去哈。
对。
但是如果跟第三者已经发生了联系的话，那就会造成一个更大的损害了。
是，所以不管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还是站在就像冰燕说到，哎，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等这些方面的角度来看呢，愤怒这个情绪的问题呢是急需我们要去处理的。当然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谈到的，就是愤怒并不是不可取的。
嗯，
不是说哎人不能发火不能愤怒，
是可以有易怒，又或者说人可以有表达，有适度表达情绪的时候。
嗯，
但是这个愤怒会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会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会不会对环境造成伤害，这个是我们要意识到的。
是，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这一期的 IQ 人生当中呢，我们具体就来聊一个话题，叫做怒不可遏。
托尔斯泰说，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巴斯卡说，智慧胜于知识。
普拉图斯说，个人的智慧只是有限的。
歌德说，智慧只能在真理中发现。
圣经告诉人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IQ 人生祝你探索智慧人生，
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在今天的 IQ 人生当中，李诺刚刚提到一个词叫怒不可遏。
嗯，
这个遏是哪个，凶恶的恶，
今天用的这个
遏制的恶。
对，今天用的这个词语呢叫怒不可遏，这个恶呢是罪恶的恶，
罪恶的恶。
原本这个成语呢是怒不可遏，那个恶呢是遏制的恶，
就
是
控制、
就
是、阻止，
对、
啊、
阻止断绝的意思、
啊、
那以前呢就是这种怒不可遏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生气愤怒到了一个地步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不能够控制，
对，已经到了一个失控的状态。但是呢我今天想到这个怒不可遏的时候呢，我更关注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合理的控制我们愤怒的情绪，以至于呢它不会造成恶果。
哦，就是你可以愤怒但你别作恶。
对，有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思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愤怒就是愤怒，甚至有的人觉得愤怒就是好的，或者说愤怒就是不好的，好像黑白分明，没有什么非常就是客观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嗯，
但实际上来说我们一直在谈的就是愤怒这个点，它并不是说是贬义或者是褒义，关键的还是看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去控制它。
是，我们刚刚也聊到过了，自己的愤怒啊，当然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别人不会有影响，
嗯，
但是也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确实。
但一旦跟第三者发生关系了，就是发生联系了，那就会给别人造成影响，甚至某种程度还会给环境带来伤害。
是，当然呢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谈到一个点，那就是现在当下人的生活，其实呢自媒体或者说这种网络媒体的形式呢已经融入得很彻底了。那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的时候呢，我们不免可能要思考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种相对自由并且开放的网络的世界和环境当中，我们情绪的管控是怎么样的去实现的。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可能你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现实中你跟家人跟朋友相处，你可能为了顾及自己有一个相对温和谦和的形象呢，可能不会那么明显的去表达自己激烈的情绪的
啊。
但是可能到了网上，到了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边，因为有了其他的身份可以代替的时候，可能你就 哎，一发不可收拾了，就好像随意的就表达自己的愤怒了。
嗯，就是我们之前也谈到过的，很容易网上的一些言论啊，或者甚至是事件啊，都会给人带来愤怒的情绪。
嗯，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反思，为什么这些东西会给人带来愤怒？
是，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愤怒？
嗯，
现在比较多出现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已经是去到了一个任性的地步，就是在网上任意的去发泄自己的愤怒。
嗯、是。你如果说因为某一个事情某一个现象啊，我表达我的立场啊、可能抒发自己的情绪倒还是可以接受的。
嗯。
但有些可能真的就是我看到人或者我就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就跟别人去抒发自己这种愤怒的情绪呢，那真的是已经达到一个恶果的一个状态了。
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愤怒呢，它不只是愤怒来的、
嗯、
它可能带着一种发泄他自己本身情绪的怒气。
是，
就是这个事件给他带来的愤怒可能并不是有很多的、
嗯、
只是他很想、把自己生活当中所带来的这些不好的情绪也借着这个可以说是借题发挥了、
uh-huh.
就把自己的情绪给发泄出来，
就找一个理由嘛。
对，以至于就造成了这个愤怒带来的恶果。
嗯，你这么一说，我倒真的是觉得有很多时候啊，这种随意的愤怒啊，还真有点逃避责任的感觉。
嗯，
这可能一点点的小问题就小题大做，就拿出来说，哎，怎么怎么样啊，这件事情影响我心情啊，等等的。但确实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旦我们的情绪管理方面失控了之后呢，就会造成像冰燕刚刚说到的这种恶果。那会不会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不只是说我想发泄而已，
嗯，
有些人的愤怒会不会是只是享受这个过程
啊，
把自己对别人发泄愤怒的这个过程吸收到了，或者说是享受到了一种快乐乐趣。
那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想法。
对，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当下这个社会当中，因为变化很快，发展很快，很多东西我们其实都要想到的、
嗯、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一句话啊，一个举动，我一时之间觉得，哎呀，为什么我心里这么开心，或者说我为什么就觉得，哎，这种感觉很不错。我觉得不是说我们总是想着说我自己舒不舒服的，而是我们好好思考什么东西是可以培养它的，什么东西呢是在发现的时候要及时的遏制它的。因为我们以前一直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人的里面都有罪的问题的。
嗯，
那这种罪呢，就是在我们做一些不对的事情，我们可以讲不道德的事情，其实在基督信仰里是讲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呢，它会让你有一种感觉说，哎，我做这个事情是很开心的。
那是不是有一种变态了？
嗯，可能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一旦这种状况越来越多出现的时候呢，人们就不会认为它是个变态的行为了，
就会觉得很正常了。
对，所以我们真的在这种愤怒的情绪，或者说面对愤怒的时候呢，我们实在要好好的很谨慎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其实一提到愤怒啊，说实话在我里面我想到的更多的真的是负面的。
嗯，
你比如说一些狰狞的面孔啊，或者一些暴力的行为啊、
哦、
你再具体一点呢，可能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像校园霸凌的行为啊，家庭暴力啊，再大一点就可能像战争，我觉得可能都是因为愤怒的情绪导致的。
嗯，现在更多出现的是网络的暴力。
嗯，
这种可能你眼睛好像看不见，
是，
但是你能够去感受到那种愤怒的行为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和一些危害，给人带来的伤害也是不比这些暴力的行为带来的伤害要小。
没错，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必要来说一说，你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这一些的行为啊，像什么暴力的行为，这些校园霸凌啊，家庭暴力，甚至是战争啊，对别人伤害，这些我们从普世的角度来说呢，它是有比如说相关的法律法规去约束我们的。如果你做了相关这种就是因为愤怒导致的行为了之后呢，可能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有一些人或者说有一些的状况，我们会 抑制自己，我们会提醒自己说啊，这个后果是不好的或者怎么样。
嗯，
但是呢，就像我们在谈到网络的这种言语暴力的时候呢，反而他需要承担的责任，或者说他追究责任都不一定很容易的。
嗯，
你在网上有一个化名就骂两句或者怎么样，你自己觉得无所谓，然后你不见了，人家也不容易找到你。但是其实你没有想过，你这一两句话有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的。
是，虽然暴力的行为是由法律来约束，而网上的这些暴力的言语啊，没有法律的约束。
嗯，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都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
是，
我们知道啊，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有神，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将来都要向神去交代。
嗯，
但是我们即使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凭着一个最基本的良心吧。
嗯，
如果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也不要嫁给别人呢？
是，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那种换位思考的这种角度了。就是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自己经历或者遭受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些的这个综艺节目里面有一些的这个明星啊，他自己在面对这个网络暴力的时候，就是分享他自己这个心路的历程啊。
嗯，
我实在觉得哇，明星真的是人呐，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那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他们也是啊，我每天不吃不喝，然后通过什么来啊疏导自己，甚至有的人要去看心理医生才可以解决的。
啊，那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啊。
是啊，
就是我们期待艺人明星给我们做多好的榜样。
嗯，
其实他们也是要面临许多的压力，
是
特别是一些看不见的舆论的压力也好，
嗯，
还是说网络上给他们带来负面的影响的一些消息也好，那这些是不是社会要对他们负起的责任呢？
其实说的更简单一点，每个人对待别人的态度都是要好好的反思的，不是说他是明星好像说啊就怎么怎么样，也不是说我身边的是普通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李诺跟冰燕搭档很久了，
嗯，
但是呢出于对同事的尊重，或者说对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爱，又或者是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再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单单就是我们都是人这个角度，我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随意的向他发怒的。我没有理由说哎，我今天就是不开心，我不爽啊，冰燕你不要找我来录音，我录音的时候我也会发火等等，我没有这个理由，因为我们是人呢。
嗯，
我们之前探讨这个人与动物的区别的时候特别的强调过，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神的形象就是给人里面有良善有良心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嗯，
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我是你的创造，我懂得你的语言，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我愿有你的心香，享受你所给的生命世界。
在我们今天的 IQ 人生当中呢，我们主要谈到的这个标题叫做怒不可遏。当然提醒一下，这个恶呢是罪恶的恶，
就是你可以发怒，但是不要造成恶果，不管是对你自己还是对你身边的人还是环境。
其实就是我们的立场是发怒愤怒是可以的，这个方式很重要。不管你怎么愤怒，你不要动手打人，不管你怎么愤怒，不要用一些侮辱性的字眼呢去对别人造成伤害。当然这些东西在重要的同时，我觉得我们要思考的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愤怒的原因和理由到底是什么。
哦，但我觉得一个人要做到真的不发怒，其实跟一个人对发怒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
对，
如果你觉得这样发怒是没有什么很大关系的，那可能你永远也不会学习去抑制怒气。但当你认识到发怒它所带来的危害，或者说其实发怒它本身是一种罪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就会很认真的去对待。
当然我们所说到的可能 给人带来危害的，它已经是带出了伤害，它已经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了。就是说不仅仅只有愤怒了，因为我也听过有些人呢，他平时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所谓，但是如果遇到一些的难处的时候，或者说在自己的工作上面临一些的挑战的时候，他可能会产生愤怒的情绪，但是这种愤怒的情绪呢，反而会刺激他更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啊。
这就是我们对愤怒的定义的问题。就好像我说，我一听到这个发怒愤怒的时候，我想到都是负面的东西。
嗯，
但事实上呢，有很多人他们所做出来的行为呢，你看不出来是发怒了，
哦，
但确实是发怒。我想到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耶稣发怒，
嗯，
其实你要说耶稣这个算什么，把人家的桌子推倒，把那些东西都清扫在地上，
嗯，
那这个行为没有对别人造成伤害。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好像有点无理的去破坏了别人的东西一样。但是我们想一想，耶稣的发怒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圣殿本身是人来敬拜神，是一个圣洁的地方，
嗯，
但是这些人呢，却为了自己的目的把圣殿变成了一个交易的场所。这种感觉很像什么呢？突然有人跑到你的家里，在你家里倒了一堆垃圾，
就是他本身的行为已经造成了破坏了。
没错，其实像我们之前呢也分享过的这个有关马丁路德的故事，我们知道当他来做一个宗教改革，或者说做这个九十五条论纲，做这个改教的呼吁的时候呢，他应该也是处于一个愤怒的状态。
嗯，
他所愤怒的对象就是当时的教会的制度，以及说这些教牧人员、神职人员对神的信徒这种误导、这种错误的带领的一种愤怒。
嗯，
只是从我们对他的表现来看，觉得啊，这好像不是一个发怒的人。
嗯，
所以说从这些的看见来看呢，有时候这种发怒不一定是表现在外面的，但你内心呢，因为某一些的状况呢，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这种易怒，就是你因为这件事情触动了你内心对义的那个追求和标准呢，以至于你做出一些不一样的行为，那其实这个就也是一种发怒的表现。
嗯，其实李诺，你刚刚在讲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啊，
嗯，
哎，不是说发怒是错误的，而是说这个发怒的表现形式是怎么样的，
嗯，
这个很重要。
对，
当然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发怒的原因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产生这个怒气，
嗯，
是因为我自己造成的，还是说是因为真的是环境给我带来的不方便？
是
那这个发怒的形式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里面有怒气可以，但是我这个怒气怎么样去表现出来，
嗯，
怎么样去表达出来，这个非常的重要。
对，
就像李诺你刚刚讲到耶稣他是这样去表达他的怒气的，他没有去伤害人身的安全，
嗯，
他只是在处理一些本身已经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东西，比如这些做买卖的人，
嗯，
他们已经对圣殿造成了破坏了，本来就不是应该在这里做买卖的。
是，
那我想我们在有一些怒气的时候，不管是说我们在公共环境里面看到比如说有人乱丢垃圾啊，那我们可不可以发怒呢？当然不是说可以不可以，如果你已经有了怒气，
嗯哼，
那你可以把你的怒气转化为你就把垃圾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
用合理的方式。
是，
当然我们不是纵容，甚至说你有必要来找到这个乱丢垃圾的人，你跟他表达你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对，你可以理论，但是你却不可以，嗯，用一些伤害人的言语来去说人家。
对，其实这种表达形式呢也是分快跟慢的嘛，哈，有的时候这种快的怒气真的往往容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的。
嗯，
我就想到圣经当中雅各书一章十九节那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啊，
你看这里啊就没有说你们不要动怒，但是他说慢慢的动怒。其实这个慢慢的动怒在我个人的理解里就是说，当我有愤怒的情绪或者说有这种情绪出来的时候呢，我是带着思考的，我不是一时之间我就随着我的情绪啊就表达了就算了。
我想起了那句俗语叫做冲动是魔鬼就是快一点的发怒可能很容易真的就是变成了魔鬼，或者说就被魔鬼利用了，
嗯，
就很容易给人带来伤害。
是， 那当然圣经里边也说了，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其实这都是跟刚刚冰燕所提到这个表达的方式有关系的。
嗯，
我们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表达我们愤怒的状况呢？其实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是善还是恶的。
嗯，
当然其实我仔细呢再去看圣经，特别是查到一些跟愤怒有关的，因为我们说神也会发怒的嘛。
嗯，
那我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都发现一个共通点，那就是神的怒气都跟另外一个字眼是有关系的，那就是恶。
啊、哦，也可以说是人的罪。
对，就是当神看到一些恶行的时候呢，他就发怒了。那这个呢，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理解，但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式，就好像说父母的面前孩子有一些的标准，
嗯，
如果这个孩子做了父母要求他不要做的事情，那我们想一想父母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嗯，
其实这些的东西呢可能都只是一些粗浅的概念，我们每一个人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所经历到的有关愤怒的事情或者体会到的愤怒可能都是不少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控制它呢？那我自己体会最深的就是圣经的经文常常会帮助我的。
嗯，
有些时候可能真的这个情绪马上上来的时候呢，哎，突然有一节经文就蹦出来说，哎，比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或者说你不可含怒到日落等等，这些经文呢往往就会说，哎，啊，我原来这个怒气的东西啊还是要控制控制它的。
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是才3岁的时候，他就有一次跟他妈妈说，
哦，
说妈妈，在学校里面同学们都在生气，
嗯，
他说但是我要生气，但是我却不要发怒。我就觉得一句经文可以对3岁的小孩子都产生作用。
嗯，
那我们大人懂得这么多，怎么不把经文作为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些武器或者说一些工具呢？
是真的神给我们的话语特别的宝贵啊。有时候呢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圣经太高深了，我根本就看不懂。
嗯，
但其实很多的经文只要我们愿意存着一颗单纯相信的心去接受它，去认可它，其实很简单的。
嗯，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动怒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谁听不懂啊，只是我们听懂了能不能做到的问题。
或者说我们是想的太复杂了，实际上我们只要照做就可以了。
嗯，是，
就会给我们带来益处了。
是，所以呢我们谈了那么多，我们讲怒不可遏这件事情真心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人生在世除了要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的难题，我们也要对付个人里面罪的问题，靠我们人的力量个人的能力都是做不到的，只有我们去仰望神，还有就是我们来读圣经，通过神的话语来过我们自己的人生呢，才有可能去胜过这些种种的问题，同时呢也去处理好我们愤怒的情绪的。
嗯，那亲爱的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在圣经当中发现有关于发怒愤怒或者是生气的一些经文呢？你对这些经文的观点和看法是怎么样的？很期待您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和分享。
嗯，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棒棒哒的全拼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哒。
您也可以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周一到周五可以在图文当中收听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或在后台与我们取得联系。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